16。保罗来了彻底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然后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这个他们当然包括保罗，现在也包括了提摩太。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所以一路上呢，我们就要从路斯德到了特罗亚。现在我们晓得提摩太呢就变成了保罗的同工，少年年轻一点的同工。然后到了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的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那这是很有名的马其顿呼声。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从这一节开始以后，你看见圣现在不是他们了，现在是我们。所以从这里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面，你看这一段那个段落叫做我们的段落，那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个路加就出现了。所以路加大概是在特洛亚和保罗相会，所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那么 Ramsey 说这个人很可能在他梦里面所梦见的这个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人，就是腓立比。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圣灵很明显的讲到提摩太没有多久，很快就讲到路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路加和提摩太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很紧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保罗少年同工中间两个最紧密最紧密。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叫提摩太你赶快到我这来，对提摩太说，因为什么？因为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在第一次保罗做监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呢保罗怎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到了冬天，而且那个冬天里面很寒冷，所以他需要提摩太带一件外衣来。你那个时候他不再像是第一次是被软禁，好几年前是在罗马被软禁，这次在地壳里，有的人甚至于说很可能是充满了这个老鼠的地壳，有的犯人是活活被老鼠咬死，所以他实在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证明他是重犯，不是普通的犯人。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只要相信主耶稣那都是重犯，所以已经不像前几年，前几年是为着因为犹太人告他，这一次不是，这一次很明显的直接和触犯的是国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监狱是一个地壳，那么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那么很多的人都离弃他，都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到了危急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好像沾上边一样。那么尤其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感觉很，他是独有路加在我这，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他当然很怀念提摩太。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些少年同工里面，当然提多那时候很可能在非常可能提多那时候不在罗马，可能不在罗马，很可因为提多的工厂多半在这个哥利底，哥利底就是地中海一个蛮大的岛，在希腊南边的岛，在那一带工作，所以而且提摩太多半在以弗所，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的感觉。虽然提摩太那个时候很可能在小亚细亚，路实在说的是千里迢迢，到罗马并不那么近， 但是保罗的确想念他，而且希望他把一些书卷也带来啊，叮咛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到了最晚年的时候，恐怕如果真的和他和保罗最亲密，能和他还站在一个阵线上，与他同工同一同受苦，若说得上能和保罗一同受苦到了最后，而且比较最有用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而这两个人里面，很明显神显明路加是一个神老早用过可以来发表神启示的，那就是路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有第二代使徒行，这个如果希伯来说第二章第三节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代，如果是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而且又能够他又能够神又能用他来发表神的话，那同时他希腊文一定是最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慢慢看见你范围缩小再缩小，最后好像只剩下路加。那么尤其很有意思，后来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啊跟腓利门书是做邻居，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你这个先是提多门莱亚，提多门莱亚，所以腓利门完了是谁呢？就是希伯来书。而这个腓利门的最后的一个名字，这个同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谁呢？就是路加。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知道那个 Oregon 就是 Oregon 是教父，他就认为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一定是不是格林年就是路加，因为那个就的希腊文来说只有路加有资格。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希腊文专家，所以他们的断章比我们的准确。我们刚才的断章就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能找的资料，但如果从希伯来的从那个从这个角从那个角度来看，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当然 Oregon 他们的比我们的断章是更准确，所以认为要么是格里勉，要么就是路加。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是格里勉，因为格里勉他在主后96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事实上他是用旧约的那个体系来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他觉得基督教也应该像旧约一样，应该怎样像祭司一样，那种架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和希伯来书作者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是不可能是他。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历史的确有一般的学者是比较倾向，很可能路加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们说只是可能，也许是80%-90%，我个人也这样相信。如果就这排行榜来说的话，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我说过百居拉夫是不可能，但是那个很可能是50%。那么亚波罗也不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20%，因为他不是同一，他是同。他是早一代，不是第二代，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好，很明显的，只有路加最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但是现在所以呢，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去比较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那么，这个尤其是他们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他们就会发现说，这里面他们用的句子各方面等等很多都是重叠。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看这些地方，那么尤其这个你需要有一点点的希腊文的这个底子才行，我们才能够分辨。所以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还是会找到一些，就是你还是和路加福音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两本书应该是同样一位作者把参与。那么大家知道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路加是医生的，那么你医生呢，你写东西多多少少他会露出他的马脚来，他多多少少会露出他的专业出来。我们看几个地方，你去看第四章12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那么保罗很明显的，不是保罗，这个写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很明显他讲到灵和魂要分开，那这个分开当然是用神的话来把它分开。不过你看他用的图画很有意思，他用的图画什么呢？讲到魂和灵的时候啊，他把魂比作骨节，把灵呢比作骨髓。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才可以。你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啊，很稀奇，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不光是讲到骨节与骨髓，也讲到血肉。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么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是血肉，所以就是身体来讲是血和肉，这是这个作者写的，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人是很有医学常识的。外面讲的血和肉，但你讲的这个人的时候，有比那现在讲到什么呢？讲就比血和肉更深一点的是什么？是骨头。所以呢，所有那个时候开刀的人，或者说所有这个动手术的人，甚至于屠夫，那么这里的背景啊，是这个祭司的背景。祭司要把一块祭牲的，本来一块牛，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把它切一块一块。但是这个不容易啊！实在说来，这些当时的祭司都受过专业训练，他们的训练就是屠夫的训练，不是普通人。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杀，因为你一刀进去，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与骨头，根本分不清。他呢，能够切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这里的背景。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刀进去，因为都能刺入剖开了。那么这个刀是谁的刀呢？下面讲到说，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刀是祭司的刀。所以这里的这个骨节与骨髓乃是指祭牲来说的。那么这个祭牲很明显，我们都应该是祭牲放在祭坛上，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组成的呢？是灵魂体组成的。所以外面是我们的身体是血肉，然后呢，这里讲的骨节与骨髓就是魂和灵。所以很清楚，圣经里面讲灵魂与身体，非常简单的。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知识常识，就是你如果开刀切刀，任何开刀也好，动手术，你进到这个人体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发现你刀啊最多只能碰到骨节，就完了。然后呢，你不可能拿到。这个骨髓是造血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根本那你到了那就碰，根本就碰壁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最深的地方是骨髓。那这个骨髓是造血的地方，那可以说是整个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这个刀不可能伸到里面，就不可能到刀里面去。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讲到骨节和骨髓这种的知识，那么很明显，这个对于医生路加来讲，他不知不觉就把它描写得很准确。所以你看，你把整个加起来，有血有肉，有骨节有骨髓，所以这就是从路加的眼光来看，他是个画家，他很多都是一幅一幅图画。所以讲到灵魂体的时候，那就是血肉，还有呢就是骨节，还有就是骨髓。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呢，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外面，然后魂呢比我们身体要深一点，那么灵呢是更深。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如果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呢，在这里他露出他的专业来。那么还有一点，我想你可以看第五章第12节到第14节。